主啊，我们真是愿像这首诗，像这首诗所写的，主啊，愿你的能力维持我们的能力，在纪念我们的软弱。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一般人，我们也承认我们是无能的一般人，但主啊，感谢你，我们在软弱中我们能够经历你的能力，因为是你用恩典用能力来护庇我们，是你把我们带到尽头，让你在我们上有更多的出路，所以我们就更夸我们的软弱。只要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照常的显大，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再次经历，因着我们的软弱，你就把更多的恩典和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我们今天能活着不是因着我们自己，实在是你的怜悯，也实在是神迹。你常常把我们带到死地，为着把复活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复活的大能。主啊，许多时候我们对自己没有指望，对环境也没有指望，但主，你在我们里面是荣耀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你知道我们需要，你也知道你教会的需要。之后在今年荒凉的光景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来做什么，也拯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手。我们知道在目前这种光景中，只有你能做，人所不能做。所以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中间，在我们身上做你自己荣耀的工作，说你所要说的话。主啊，拯救我们脱离外面一点仅仅的热闹和兴奋。主啊，总有几句话能够帮助我们，总有几句话说到我们的深处，总有几句话改变我们，总有几句话叫我们起来跟随你。虽然我们曾经跟随你，让我们再来跟随你；虽然我们曾经奉献，让我们再重新奉献；虽然我们曾经对你有追求，让我们再起来追求。主啊，怜悯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自满自主的光景。主啊，创造一个饥渴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一无所有。主啊，但我们觉得你的话是何等真实，我们是贫穷瞎眼也是可怜。所以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真实能够起来买眼药，付上代价，叫我们的眼睛能看见。主啊，这次我们只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们愿意看见，叫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看见的，其实我们是瞎眼；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富足的，其实我们是贫穷的。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仰望你，在这一次聚会里面，你对我们的深处来说话，让我们看见我们看见的何等的稀少，让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的何等的少，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追求你的路上我们是何等的浮起。许多时候我们已经以为我们走到了终点，其实我们刚刚看起步。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拯救我们，怜悯我们，脱离仅仅听到的情形，带我们往更深处去，好让你的见证有路，好让你自己的工作有路，好让你的恢复有路。主啊，我们承认不是你不要做工，是我们成了你自己的拦阻。所以我们的主，我们请你在这次聚会里面，你除去所有的拦阻。如果我们这个人是你的拦阻，我们请你十字架除去我们这个人。主啊，让我们不再随着自己，让我们能够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你用你的荣光，用你的同在，充满整个的聚会。主啊，只要你在这里，我们就心满意足。只要我们能看见你，我们什么都不要。主啊，我们只要你自己，但愿你自己来满足我们，满足我们的眼睛，也满足我们的心。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我父是栽培，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再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感谢主为我们预备有这样一个相聚的时间。这次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希望用两次的时间，就是这一个周末和下一个周末，我们一同来读圣经里面非常要紧一段圣经。而这一段圣经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我们也不知道听弟兄姊妹交通了多少遍，但是我们知道这的的确确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这一段乃是告诉我们葡萄树的一生，用葡萄树的一生来说出我们基督徒今天应该如何与主联合，如何跟随主，如何在恩典中长进。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盼望一共用六次的时间，就是这礼拜三次和下个周末的三次，我们只看一个题，我们主读一段圣经，就是我们刚才所读过的，特别是十五章讲到葡萄一生的故事。我们知道主在地上三年半，当他开始进他执事的时候，最早的一段时间，当他在那里讲到进他的执事的时候，他多半是用比喻，然后呢见到门徒的时候就把比喻解释给他们听，但是在公开的场合我们的主总是用比喻。那么到了主快定十字架末了一段他的指示，你特别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在那一段是我们的主在犹大那一带工作，在那一带工作的时候呢，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主每一次讲道、每次说话、每次教训人，多半是明说的，不再是用比喻的说法。所以早期在加利利附近是用比喻，后期在犹太地的附近，圣经告诉我们的主多半是明明的解释给他们听。到了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发现葡萄树的故事不是个比喻，因为很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主说的这一段，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然后讲到这个葡萄的故事，有许多人就以为说这一段话呀乃是讲到葡萄树的比喻。所以很多人读圣经的人读到圣经的比喻的时候就把它放在里面，但是真正研究圣经、真正对于圣经有看见有亮光的人，他们觉得就是严格的解经来说，我们不能把这一段圣经呢列在比喻那一类里面。因为如果你注意主所讲的比喻，因为讲到比喻的时候很明显的有一个帕子在那里，而且我们的主没有把那个帕子拿开，这是比喻。因为比喻的目的呢，就是叫人叫人听是听见却不明白，那个帕子在哪里，所以好像是朦朦胧胧的，这是比喻的意思。那么等到后来一段我们的主亲自明说的时候，那个很清楚，主明明告诉我们他是怎样怎样怎样，那是这个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不是比喻。但是到了十五章，特别主要到特别主要回到父那里去，他要完成他的工作以前，那主就给我们一段话，那就是约翰十五章这段话，那是最重要的一段话。那这一段话呢，我们知道不是比喻，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里的这一段话，主没有把那个帕子放在那里，他不是讲了一个比喻。比方说我们读到马太十三章的比喻，我们知道我们要找他的解释，那么等到门徒和主和门徒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主就把那个解释给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比喻，一个帕子， 但是这一段圣经呢没有帕子，一面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但是立刻主就告诉我们这个真葡萄指的什么来说的。所以这里呢不是个单纯的比喻，不是。所以让我们记得十五章实在说来就是把综合主在地上所有的指示，综合他前期的指示和他末期的指示，就把比喻和明说这两段就放在一起。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一面我们看见比喻，另一面我们也看见那个比喻的解释。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比喻，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形容它，但是我想这个并不要紧，因为这里主要给我们一个印象，当主服侍我们的时候。现在到了十五章，他是把他前期跟后期他进执事的时候那个方法就连在一起，这就成了我们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给我们看见葡萄一生的事。那我们要从这一段的圣经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如何是用在主的身上，也如何用在我们的身上，如何说到主，也如何说到我们。我们分不清楚什么时候是说到主，什么时候是说到我们。许多时候很分明的好像是说到主，但是很清楚的能用在我们的身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因为这里乃是主要借着这一段话来告诉我们圣经里面非常荣耀的真理，也是一个非常荣耀的经历。那个荣耀的真理和经历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与主联合。没有一个地方讲到与主联合像我们的主在地上讲到借着葡萄树的一生讲到与主联合讲得那么透彻。我们知道与基督联合这是一个很大的题，也是荣耀的题，每一个基督都应该有那个荣耀的经历。但是有的时候因着那些名词我们实在糊涂了，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我们觉得是很奥秘的东西，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应该是属于奥秘派，这是奥秘派的人讲的东西。我们的确发现在一些奥秘派的人的一些著作里面很多是讲到葡萄，讲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比方说莫安德烈，他就是一个所谓奥秘派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人，那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真葡萄树》，就是讲约翰福音十五章。那像有一个弟兄，有人告诉我们说他比盖恩夫人呢是更大的一个奥秘派。我们普通以为盖恩夫人几乎是在，有的人说是盖恩夫人除了保罗以后恐怕是最属灵的了，但如果我们真的读教会历史，有一个弟兄似乎比盖恩夫人更大的。我曾经读过他的书，那么读的时候给你一个印象啊，这个弟兄是曾经影响了马丁路德，曾经影响了世界教会里面，给教会历史带来很长远的影响。你如果读他的书的话，给你一个感觉，你觉得啊，他所讲的好像啊就是你在尼定的书里面能找到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在主面是很有很深经历的。这些人呢，他们的经历，有的人就称他们做是奥秘派的，因为这些人专门注意在主面前的经历。所以如果要有一个人读约翰福音，讲约翰福音的话，十五章应该这个弟兄要讲的好的，那一点都不错。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读奥秘派，像 Tyler 这样，你能找到他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能从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来说到我们如何与主联合。但是奥秘并不是神秘，这个奥秘的经历应该是每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有的。所以我们愿意这一次靠主的怜悯，我们一同来进入这个圣经里面的世界，求主借着他的话能把这段话向我们打开，不只让我们看见与主联合的真理，让我们真是能够进入与主联合的经历。那我们不要忘记，也是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成长的秘诀。许多时候我们追求生命的长进，属灵生命的长进，我们要问说有没有一个途径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生长，怎样成长。感谢主，那个秘诀呢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以我们求主借着这六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虽然是很熟的圣经， 求主重新吹气在他的话语里面，然后把这些话印在我们的深处。那如果在座有年长的弟兄，我要请你们包容，也许这些话你们不知道听了多少次，也许你们在主面有很深的经历能够再分给和年轻人们分享，但是我们何等的巴望在这六次的聚会里面，对于年轻的弟兄姊妹也许有一些的帮助，对年长的弟兄姊妹可能更是一个复习，是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温故而能够执行。所以我们就愿意从约翰福音十五章这简单的几节圣经里面，我们一同来看如何与基督联合，和我们的主联合，也如何因为与主联合的缘故，我们的生命能越过越丰富，我们的生命能越过越成熟。我想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先从那个生命的成熟和长进那里开始，因为这个和我们最有关系，而且这些话我们比较容易能懂得。我们知道圣经讲到葡萄树，或者说一个栽培葡萄树的人，在葡萄树身上一个很大的盼望，那个盼望就是有一天这个葡萄能够结果。葡萄也开花，但是花呢不是葡萄树的特点，葡萄开过花以后，然后很快的就结果累累，所以葡萄树给人的印象不在花，乃在乎它的果实。它的印象不是给人看见它有多美丽，乃是给人看见它的生命有多丰富。这个应该是基督徒的生命所代表的。我们如果在地上跟随主的话，我们不是那样的好像有一些花开起来像郁金香一样开起来那样的灿烂，那样的吸引许多的人，我们不一定是那样。有的时候靠着主的恩典也曾经一度开花，但是一下子就过去了，一下很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而葡萄树给人最深的印象呢，它能给人满足，因着生命丰富丰富再丰富，那个生命在这个葡萄树上丰满的结果，那个最后那个表现就是葡萄树果子所给我们。你在葡萄树上看见一挂一挂的葡萄树，你有一个是你我看得见，而这个结果呢能够叫这个世界得到满足，能够带给这个世界有许多的祝福，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因为主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不只要祝福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成为整个世界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让我们能像葡萄一样，不止生命长大，而且有一天主在这个葡萄树上能找它的果子。葡萄成熟的时候就是生命达到丰富的时候，就是生命恩典达到高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何等的盼望，因着多年的追求，多年的蒙恩，我们能说到了一天是葡萄成熟的时候，到了有一天是收割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葡萄的故事不止这么多，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我们就能借着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但是就在这里讲到结果的时候，因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如果有一天我们成熟了，如果有一天我们达到一个地步，生命丰富了，人觉得这里在地这个人在地上是透亮的，是成熟的，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这一天能够来到。这一天就是我们结果的时候，有果子的时候，主在我们上能够得到满足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很清楚啊，这里讲结果的时候啊，给我们看见四个步骤。第一，没有果子，因为这里说凡属我不结果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所以你看见枝子在起头没有果子，那么等到有一天呢有了果子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 本来没有果子，现在有果子；本来不成熟，现在成熟。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成熟了，你应该达到目的了；如果你成熟了，你说我达到顶点了。但是细细的，你正在说你成熟的时候，你正在说感谢主，主给我这么多的光，主给我这么多的恩典，我是不是可以就去了呢？我是不是就可以放下一切了呢？稀奇的很，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我们正在看见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带领，看见基督的丰满在我们身上有一点彰显的时候，你看见主的手没有停止，主就继续在那里工作。你有果子吗？他就修理干净。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如果说达到目的，为什么主还要工作呢？如果成熟是主我们要我们达到的境地，那么主就应该停手才对。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成熟了，主自己明明说为他做见证，他是个完全正直的人。一个完全的人还要进步吗？就没有进步了，那为什么还有工作呢？稀奇得很。在约伯没有想到的时候，神要借整整的约伯记让约伯看见，你以为达到高峰了，神在约伯身上还有许多的事要做。弟兄姊妹，稀奇的，从第一章神就说约伯是完全的，神需要用42章的圣经给我们看见，圣灵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有的人误会，以为说这一章全部只讲了人的话，其实那里暗中是说到神一直在约伯身上工作。弟兄姊妹，有那么多工作可以做吗？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因着主的怜悯，因着主的恩典，就着属地的年日，就是属灵的年日来说，感谢主我们有了果子。多少今年我们能成为主恩典的彰显，那么应该主就没有工作了，应该主就可以停手了。稀奇的很，有的时候我们会像约伯一样，我们以为说约伯记第一章写完了就没有了，二章写完就没有了，因为撒旦已经退去了，撒旦已经没有话说了，神已经封住撒旦的口了。稀奇的很，下面又有那么多章的圣经，这就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丰满了，如果我们达到目的了，主说他要修理干净。但是不止这么，从没有果子到有果子，那为什么要修理干净呢？因为叫他能结果子更多。所以不光是果子能叫做满足，乃是更多的果子叫做满足。如果我们用英文的话是 no fruit fruit more fruit， 更多的果子。但是不止这样，你读到第五节跟第十节的时候，那里说人就多结果子，你们多结果子，讲到人就多结果子，因为他住在我里面，你们就多结果子。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那我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然后呢，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这里的多结果子在原文呢，不光是 more fruit， 是 much fruit， 现在比刚才的 more fruit 又进一步。那个在中文的意思就是结果累累的意思，许许多多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如果根据这里很清楚，是四个步骤：刚开始没有果子，然后有果子，然后更多的果子，最后呢是许多的果子。但是如果你再往前去，你真的看见整个约翰福音主为什么讲这段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连最多果子结果累累不是那个栽培葡萄园的人最终的目的，不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结果累累了，我们说感谢主，主的工作可以到这里就完了。但是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看见主还有他的工作。所以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今天也许主要借着这一段圣经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惊奇，极大的 surprise， 因为主要给我们看见我们好像我们走了很长的路，但是事实上也许我们只走了一点点， 我们常常用我们的年日，在地上的年日来衡量我们在主列面前光景，不一定，就是我们在主面前成熟了，有果子了，但主要的是更多的果子，最后主要结果来了。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到底圣经里的成熟是什么意思？成熟是一个目标呢，成熟还是一个过程？如果成熟是个目标的话，那么你达到目标了，你就达到目的，神的工作也就停止，我们就到这里就完了。那我怕说，许多时候神的儿女的观念里面对于成熟是这个观念，但圣经里面的成熟从来不是这个观念。圣经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成熟一面来讲是目标，但是另一面来讲更是一个过程。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因着我们误会神心意的缘故，所以因着我们以为它是个目标，我们一直追求，一直追求，一直追求。那有很多弟兄姊妹追求灵命事成，各种方法读所有属灵的书，读神的话，盼望有一天能够达到那个目标。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达到了，那么是不是就表示，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到了就没有工作了？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在神的儿女中就有一些盼望是圣灵在我们上没有的，一面我们对自己的盼望是神对我们没有的，另一面呢是我们盼望神在弟兄们中间的盼望是神所没有的。因着我们以为成熟是一个目标的缘故，所以呢，等到我根据圣经或者根据属灵的著作，我知道我如何从得救层达到复兴层，从复兴层达到十字架层，然后达到属灵征战层。那你以为到了那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成熟了。你去量别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说现在这个弟兄已经脱离得救层，现在呢他达到了复兴层，而且你可以说这个弟兄不在复兴层，已经达了十字架层，最后呢有的人说这个弟兄已经经历属灵的征战。那弟兄姊妹，我愿意很郑重地告诉弟兄姊妹，如果你从约翰福音的光，从整本圣经的光里面，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那个成熟单单是一个目标的。因着我们以为是个目标的缘故，所以我们才以为我们达到。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神的儿女中你能找到一帮非常骄傲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你什么人都能帮助，你就不能帮助他们，因为他们觉得已经达到了。没有一个观念比这个观念更害神的儿女，以为有一点的 formula， 以为有一点的方程式，以为这样做那样做我们就达到了那个目标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们好好读主的话的话，成熟在圣经里面不只是一个目标，成熟在圣经里面更重要的是一个过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个目标，怎么可能是个过程呢？如果是个目标，那就应该表示你已经达到了，那怎么还有一个过程呢？但是稀奇的很，你如果真的看见宇宙间神所创造的生命或者属灵的生命，你看见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你发现成熟的确不是目标，成熟的确是一个过程。这就像所有做母亲的一样，等到他做母亲以前他成熟了，但是呢等他做了母亲以后，他是从成熟达到成熟。所以成熟不是一个点，成熟是一个路，成熟不是一个目，不光是一个目标，成熟更是一个过程。所以成熟不光生命不成熟这件事不光是 static， 不光是静态的，更是动态的。所以不光是 being， 应该是 becoming。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成熟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不光是 being， 也有 becoming。 那为了这个缘故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要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以为说我们达到目的了，结果呢你看见好像我们还要往前走，那么我们就问说，这个到底是过程呢还是目标呢？
你等一等回过头去，你等等着全本圣经的时候，你会得一个综合的印象。成熟在圣经里面是终点，但是也是过程，是目标，也是个过程，是个 being， 是你我们所是的，也是我们所成功的。所以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稀奇得很。圣经里面许多地方说你们是我的门徒，但等一等主说，如果你这样这样的话，你们要做我的门徒。那么到底这帮人是不是主的门徒？他们是主的门，这是 being， 但他们不能明白，不能领会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基督徒的过程里面，那个 being 跟 becoming 是一件事，我们所是的和我们所成功的是一件事。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观念简单，我们以为说就是所是的就完了，所以是静态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追求追求，现在我们达到这个目的了，我们也帮助神让你达到这个目的，那感谢主我们就完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你达到那个目的了，你变成全世界最骄傲的人，因为你觉得你已经到了高峰，你已经爬到了那座山的高峰了。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问说，到底在跟随主的路上，主是不是这样来带领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达到了那高峰？感谢主，主给我们带领太奇妙了。为了这个缘故，我们需要用一段的时间来看，到底我们基督徒路怎么走的。我们追求追求追求目的，盼望我们能够成熟。那么是不是说今天我们成熟了，结了果了，主就没有工作了？你结了果，主还要工作，你再结果子，更多的果子，主还要工作，叫我们结果累累。等到你结果累累之后，你发现主还要工作。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过程是什么呢？那你明明说达到了，结果主说没有达到，你达到是对的，你没有达到也是对的，稀奇得很。这些门徒们是主的门徒是对的，他们主说你们就要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也是对的。所以稀奇的很，难怪啊，这个门徒这个字啊，这个字是用了280次，但这个字啊只有在四福音跟使徒行传里面提过，你读到以后的书籍再也没有提到这个字了。那有一个原因是什么？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当初保罗和这些人的和这些跟随主的那个观念里面，那个门徒啊是一个太荣耀的名词，在他们的感觉里，门徒啊就是我们的主在这里讲的最后一句话，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意思就是说你们就成功了我的门徒，这是原文的意思，一点都没有错。那么如果你们成功了主的门徒，难道他们不是主的门徒吗？如果他们成熟了，你们怎么能说要为什么还要进步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是一个矛盾，在这里也是一个奥秘，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许多时候我们不懂得。所以我们盼望今天呢，我们要用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看到底在全本圣经里面讲到成熟的时候，讲到完全的时候，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到底主在这件事上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训，然后我们从这里再回到约翰福音4:5，我想说我们再来读它的时候，我们就对主我们就很清楚。那这一点这件事盼望主能够怜悯我们。我们现在一同来看一节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想我们的圣经啊就读到这里，圣灵在这里啊是劝勉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可以说在圣经里面许多要求里面非常高的一点。写希伯来书的人说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么这里的完全是指的什么说的？是不是指着没有罪的完全呢？不是，因为全本圣经里面或者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只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完全，那就是我们的主。没有一个基督徒的完全是没有罪的完全，不可能的。所以这里是不是指着有一天我们竭力，我们追求追求追求追求到一个地步，在我们身上找不到罪的影子，我们好像圣洁到一个地步，我们是个没有罪的完全的？不可能的，这不是这里的意思。那原来圣经啊讲到完全有它的意思，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说， 你们的完全应该像天父那样的完全。那稀奇的很呢、啊、主不只要求我们完全，主这里给我们标准，而这个标准呢是几乎我们没有想象到的。我们怎么可能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怎么可能在圣洁上我们怎么可能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的？不是，因为那里不是执着圣洁的完全，说不是，所以那里的完全一定有它的意义。那么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把圣经里面所有提到完全的我们都好好读一下，那么最好，我想弟兄姊妹会承认呢，圣经对于完全最好的一段解释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是你读到第五章的末了的时候，然后呢你读第六章，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所以是承上启后的启下的，那这里的完全呢就是上面所解释的。那你再回过头读一点的时候，那非常奇奇，那里讲的唯独长大成人。所以你回过头去读约翰这个希伯来的第五章，你一比较就清楚了。那这里所说的完全呢，是指着属灵的生命的长大来说，指着属灵生命的成熟来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意思就是说要竭力进到成熟的地步。如果我们是葡萄树的话，如果我们在葡萄树上，我们应该多结果子。那竭力进到葡萄完全的地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身上应该有果子。但是稀奇，不光是果子，是更多的果子，而且是结果累累。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找到了圣经里面关于完全的这种真理或者那个教训，很明显告诉我们，完全就是指着属灵的生命成熟。那么到底什么是完全？我们说过，要知道完全或者要知道成熟，这是很难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呢，主经用了一些图画来帮助我们，特别在旧约里面，就借助一些很简单的图画让我们看图识字。有的字太难看了，有的字我们的观像小孩子，我们没有那个观念，结果呢做老师的就拿一些图来，按照根据那个图呢，就把我们根据图我们就认识那个字。那同样的，我们要看从主的话里面，我们盼望能找到一幅图画，那一幅图画呢能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完全，而且完全是怎么一回事。在圣灵的观念里面，完全到底是个目标呢，还是一个过程？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今天晚上就要稍微掐出一去一点，我们要从旧约的圣经找一段圣经，然后最后呢我们要回到约翰福音十五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跟约翰福音十五章有关系，以及极其有关系的。但是为这都是为着要打底子的缘故，所以我们一定要到旧约里面去看那幅图画。那为着时间的关系，我假定这个姊妹都是明白圣经，都是对旧约圣经很熟的，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去读它，因为我们会节省时间。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读旧约的时候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圣经，那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因为那里的圣经啊，乃是告诉我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段预言，那是关于弥赛亚要来的预言。那里预言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呢，但以理他在被掳的时候，他听说他读主的话的时候，他知道有犹太人被掳70年的时候到了。如果70年的时候到了，那么神应该根据他的应许要率领他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结果呢，他就跪下祷告，认罪。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主要带他的百姓回来，还需要祷告？如果主要成功他的旨意，他的话已经说在前面了，难道我们需要祷告？你看见这个但以理呢，他跪下祷告而且认罪，那个祷告我们说圣经里面很难得很非常的一个祷告，那个祷告乃是经过惨难的祷告。所以因着那个祷告，我们说等到他祷告过了以后，他起来以后呢，我们知道他就在异象里面，他就知道有70个旗，神告诉但以理说，他为着他的名和为着圣城和为着他的名有70个旗。那意思就是说，从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开始， 一直到弥赛亚被剪除，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为止。这个当中呢，一共有69个期，然后最后有一个期呢，是摆在世界的末了。这个当中有一段，有一段的时间，意思就是说，告诉但以理，从建圣殿开始，一直到世界的末日，整个的历史呢，可以说是一共是70个7年。那么最后的一个七年呢，跟69个7年当中有一段的距离，有一段的很长的间隔，那是神特别放在这个放在这个历史的末了。那么重建圣殿圣城一直到弥赛亚被剪除，一共有多少个期呢？一共有69个期，所以加起来呢，一共是70个期。那我们知道这是个很有名的预言，因为那里的期啊，我们所有读圣经都知道，是指着是指着7年说的，这个没有问题的，因为你全本圣经读，你把它综合起来的话，你能断定那里的期就指着7年来说的。所以现在这是一段很要紧的预言了，因为如果69个期是对的话，意思就是说，从历史上以色列人重建圣殿，一直到我们的主要钉十字架，这个当中要经过多少时间可以算得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刚好经过了69个7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去对对看，有没有这个计算，有没有可能？结果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知道前一个世纪有一个人很有名，叫 Robert Anderson。他呢写了一本书叫做 Coming Prince， 这个在英文里面是个非常重讲但以理书非常要紧的一本书。当尼托圣经讲到这个但以理的时候，还特别提起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啊里面，这个 Robert Anderson 还特地到了写信给格林威治天文台，从那里取得一些资料，然后他就找出在历史上哪一天以色列人把圣城重新盖起来，然后哪一天呢耶稣真的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如果你把这两个日子找出来的话，那么多少天你能够找得出来？但这里有个问题，你在日历上面找出来的时间，那个算法跟圣经算法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日历上呢是以太阳，是这个年是个太阳年，365天，有的时候是366天。那么现在最好的一个办法呢，就是你把那个历史上的那个所有的太阳年，你把它变成多少天，然后呢你再看看那个是不是等于这个69乘7那么多年。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圣经里面但以理的那个70个期，那个年，那一年是等于多少天呢？我们的那一年呢那一年到底指的什么来说呢？我们的那一年不是太阳年说的，那一年在圣经里面叫做圣经年，也叫做预言年。而这个圣经年在圣经里面呢，是指着360天说的。那弟兄姊妹都知道，3年半大灾难有3种形容法在启示录，一个是3年半，一个是42个月，还有是1260天。你把1260天除3年半，你知道一年刚好是360天。所以圣经讲到预言的时候，它用年的单位呢，不是太阳年做单位，是圣经年做单位，所以很清楚。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几乎你能够发现呢，很少有一段圣经像但以理书一样，对于我们的主弥赛亚的来能有那样准确的预言。那么结果那个弟兄 Robert Anderson 可以告诉你说，你把69乘7，然后再乘上360，因为一年是360天，你把它乘了以后呢，那么很有意思了，你把它乘了以后啊，那个整个的日子你算得出来，再从历史上你能找出来的日子，这两个数字刚好相等，这个稀奇得很。那我盼望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你尽可能能够找到这本书，这本书对你的帮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到了最近，在 Princeton 附近有另外一个计算，那个计算呢跟这个计算几乎很相近，那计算的结果一点都没有错，也是70个期。所以我们知道，在预言上但以理的99个期是确定的，是肯定的，非常要紧的，讲关乎我弥赛亚第一次来。但是今天呢，我们没有意思要讲预言， 我们今天要从预表的一面去看它。我们的旧约很多时候是历史，有很多的预言，但是许多时候呢，我们也同时是一些预表。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从预表的光啊来看这个七十个七啊到底代表什么说的。这里七十个七啊是告诉我们什么？那这里有个七，当然弟兄姊妹都知道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完全说的。但是我想这是个很大的误会，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都以为是只有七是代表完全，其实不是。在圣经里面一共有四个数目都是代表完全的，因为完全是这么完全的缘故，所以你需要用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用四个数目来代表它，你不能光用一个数目来代表它。而七呢只代表其中的一个完全。那么七这个完全在圣经里面只一面指着暂时的完全，一面呢指着地上的完全。你如果讲时间是暂时的，你讲空间是地上的。那圣经另外一个数目是完全代表完全的十二，那十二呢我们不要忘记了，十二在圣经里面就时间来说是指着永远的完全，就空间来说指着天上的完全。整个的宇宙是时间加上空间的，所以从这里来看呢，七跟十二一点都不错，代表一个短暂的，一个是永远的，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天上的，这个很清楚。但是不要忘记，宇宙不光是时间加上空间，宇宙所以是宇宙，因为这里有神也有人，所以你要发现另外两个数目也是代表完全。另外一个两个数目，一个数目是什么？就是三，三是代表神的完全，代表属灵的完全，属神的完全。那么是这个还有一个数目就是十，十呢是人的完全，你人都有十个指头，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十的时候都指着人的完全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个几个数目放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呢你才能够找到各面的完全，神的完全，人的完全，短暂的和永远相对的，其实这地上的和天上相对的。所以这样你把三跟七跟十跟十二你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完全。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经把这些数目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乘法不是加法，因为这是联合，是生命上的联合。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数目非常要紧，这个数目什么呢？你把三跟七乘起来，再乘十，再乘十二，那这个数目呢是非常要紧的数目，这个跟七十乘七有关系的。因为你就大的方面来说，你看那是七年，这个很，这个我们读的是七，这是大的来说是七，这个我们清楚。但如果你真的要看主的预言如何的应验的话，你要细着来看，因为你讲那个应验三百七代表什么呢？这是非常要紧的。那么那个七呢是代表多少天呢？一共是七乘三百六十天。我们知道如果你要知道有到主的时候有多少年，你要六十九乘三百六十乘上这七乘上三百六十，所以一个圣经年是代表多这个不是七年，不是一年，一个圣经年是代表三百六十天，那么七是代表多少天呢？我们知道是两千五百二十天，两千五百二十天。那这个就是那个七年所代表的，七年就和两千五百二十年是相当的。所以你在预言读预言的时候，你把这个相当找出来以后呢，你这个光，这个光就来了，那么你就很清楚确定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来。感谢主，你知道从这一点，我们一面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另一面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这是一面。但从预表一面来看的话，感谢主，这里给我们这两千五百二十是什么数目呢？这个数目刚好就是三乘七乘十乘十二。所以你把这个所有圣经关于完全的那个数你把它乘起来的话呢，那就是那个七年所包括的，刚好是两千五百二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全本圣经里有一幅图画是告诉我们完全的地步的话，那七十乘七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那个完全的地步。怎么能够达到那个完全的地步？ 因为这个气乃是告诉我们是相当于2520，是你所有能够找到圣经里面关于完全，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整个的光，总体的光就包括在里面，那就是2520所告诉我们，也就是70乘7，那个气里面所包括的。如果我们讲的完全的里面包括有多少呢？包括3，包括7，包括10，包括12，包括短暂的完全，包括永远的完全，包括地上完全，包括天上完全，包括神的完全，包括人的完全，你把它通通加在一起，这是完全地步里面所告诉我们。所以感谢主，神为着他的百姓，就是为他的教会，现在我们讲预表不是讲预言了，为着他的圣城，只是为他的见证来说的，为着他的见证和他的百姓，不要忘记神有个旨意，神有个 program， 神有个程序。他那个 program 什么呢？那个话神已经定了70个期。神为着他的教会，为着他的见证，已经定了一个完全的计划。那个计划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那就是70个期所代表、所包括的。在这里啊，我想很简单的给弟兄姊妹看一点很简单的算术，这个我想啊都是小学的算术，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紧张。你拿2520用一来除一除，你知道除得尽的；二来除一除呢，弟兄姊妹也知道除得尽，像1260；三呢除的结果是840；四呢变成630；五呢504；六呢420；七呢360；八呢315；九呢280；十呢252。这是所有神创造那么多数字里面一个最小的数目，同时能用一除尽，用二除尽，用三除尽，用四，用五，用六，用七，用八，用九，用十，能除得尽的。所以这个数目在神的心目中是个非常要紧的数目，因为这个乃是代表那个完全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盼望在这件事情上有印象，所以我们就盼望啊，从这一章圣经里面，从这个那个与这个但以理所看见那个70个期啊，我们能够得到很深的印象和他最要紧的教训。那么到底这个七十个期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但以理啊，当他怎么看见这个70个期的呢？我们已经说过，在他没有这个祷告以前，他看见70，因为我们知道他知道神70年就要带以色列人回来，这个他知道。那么经过了那个惨难的祷告以后呢，我们知道他的意象扩大，现在不光是70乘1，现在看见70乘7。那么这一幅图画什么图画呢？一个人为什么祷告？一个人祷告，你这个人呢投降了。一个人为什么祷告呢？他的膝盖软了。你知道当我们自满足的时候，我们膝盖是最硬的。当这个人真的被带到了尽头，这个人软了。还有他为什么祷告呢？因为他不完全。所以但以理所处的环境啊，可以说所处的时代是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最不完全的一段。所以人如果要经历什么叫做不完全呢、啊、那就是但以理那个时候所经历的。看看他自己属灵的光，他是个被掳其中的一个，看看整个神儿女当初的情形，他整个的心每天都是向着耶路撒冷打开他的窗户的。所以我们要说那个时代是不完全的，不完全，无论就是但以理个人来说是不完全的，就是整个见证来讲是不完全的，简直可以说在废墟里面过日子。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有一个很可怕的感，很可怕的一个思想，就是失败主义。你在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完全，当一个人觉得神的儿女中的见证不完全的时候，慢慢的就灰心了，慢慢的就失望了，慢慢的就软弱了，慢慢的会祷告主啊，我们就这么去吧。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失败主义在作祟。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一面看着我们自己被掳的，一面看着整个团体都是被掳的。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主要给我们看见，一面来讲我们是不完全，实在是不完全。但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怎么办呢？感谢主，这是但以理所经历的。在他要进入完全的地步以前，他第一点要看见自己是不完全， 而且不光他自己不完全，整个的团体是不完全的，所以没有希望。这就是他的祷告。所以当他看见七十的时候，我们知道七十乃是一生天然的年龄。现在弟兄姊妹，他看七十的意思就是说，这七十就代表神在他身上的带领。他刚刚被掳不过二十几岁，他以为没有多久就回去了，他一直等一等，经过了七个冬天和春天和秋天，就这么过去了。现在他虽然做了五国的朝老，虽然他做了几国的元老，但是弟兄姊妹，他感觉里面，如果今天神要用的人的话，一定不是但以理，在他的感觉里面没有希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根据他的知识来判断，我们说他是个很有知识的人，因为他是个很有世界，这是一个是个世界的水也喝过很多的人，他也是很有属灵智慧的人。那但以理根据自己来看呢，是没有希望。如果主要用我的话，那应该在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前，我可以用我的影响力，我可以用我在地上的造诣，我为国、为我们的主做一番的事业。但是现在呢，太老了，现在老到一个地步，已经九十多岁了，现在主不能再使用我了。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是主在但以理身上的工作。因为恢复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可做，恢复的工作。